加福音十四章。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，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他们却不言语。耶稣就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他们不能对答这话。
这是耶稣被请去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吃饭时所发生的事情。不单单医治一个患水肿病的人，耶稣在想要窥探他的人面前还问了两次话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这个驴，或者翻译作儿子。只是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回话，可见他们的心里其实是有着双重标准的。他们自己在安息日做事就可以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不行，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。别人犯错就用显微镜看，自己犯错就用望远镜看。今天我们试着好好反省一下，若是哪天你请耶稣到家里吃饭，有什么是连在吃饭的时候耶稣也会要向你指出来所犯的错吗？
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
同一个饭局里，因为见到受邀的客人有人挑首位去坐，在耶稣的那个时代，坐得离主人越近，位分越高。耶稣借机向所有客人说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并不是要我们抢着坐小的，先坐末位上，然后等着人请我上高位，诶，这样就有光彩了，并不是这样。事实上，人真正的价值是在神眼中看了算的，就算你抢着做小的，心里老是想着被高举起来，那样神也是知道的。最后一句话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也不是要我们过着极度自卑的生活。我们可以由描述撒旦与耶稣的经文做个比较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说道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讲的是撒旦。接着我们要看到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，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当时不见有人请耶稣坐上首位，他也不与人争竞抢着末位去坐，但是他真正的价值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真正的谦卑是如同耶稣一样虚己，尊崇神，也知道自己当有的位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时常回到神面前，看清楚我们的价值，思考我们原本的相貌，我们现今的地位。我所经夸的究竟能够带给自己什么呢？究竟能够带我到何处呢？
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人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
一面读这段经文，一面让我很受责备，因为我想到，每当我在和弟兄姐妹们聚餐的时候，心里总也会认为，我们是在神国里吃饭的，可真是有福啊。先不论那些借口推辞的人了，主的心意很清楚，是那些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是那些无法回报的，是那些原本并不被受邀的。基督的婚宴、天国的宴席，真的是给那些贫穷的、自卑的。当我们有幸成为席间的一份子，我们能否因着身旁的空座位，而更多看到哪些人还没有赴宴席的呢？求主使用我们。
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 就趁敌人还不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
从一同吃饭的场面，一下来到与耶稣同行的路上，经文说到有极多的人跟着耶稣。耶稣用盖楼以及打仗的比喻，要人计算好代价，否则跟到半路就打退堂鼓的话，就如同失了味的盐，一点用也没有。这些我们都很容易理解，只是耶稣要跟随他的人恨自己的亲人以及恨自己的性命的时候，可能就要让人将眉头给皱起来了。实际上，基督徒应当要好好的爱人，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家人。只是因着耶稣，我们的身份已成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会渐渐不能被原本所熟识的亲人认同，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，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受到其他人异样的眼光，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倍感压力。这便是耶稣这里所要说的恨。我相信这对每个人要做主门徒的人而言都是极富挑战性的，但这也就是耶稣要我们去思考，我是否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从主，做主门徒呢？